停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宣布去年人口出生率是7.52%，创下中共建国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全国人口只比上一年增加48万人。分析人士说，中国总人口已经开始下降，可能对经济和社会福利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2021年数据显示，全年出生人口是1062万，比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少了近140万。2021年的总人口是14亿126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0.34%，跌到1960年以来的最低。中国不断下滑的出生率引发了外界担忧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就业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2016年北京取消了有几十年历史的独生子女政策，以两孩政策取而代之，试图避免这些风险。2021年5月政府宣布了三孩政策，试图进一步鼓励生育，但是中国人的养育子女成本高昂，出生率仍然持续下降。有观察人士说，中国总人口在2021年达到顶峰，现在开始下降。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科学家易富贤上个月说，中国人口自从2018年以来一直在减少。他说中国官方可能低估了他们人口减少的速度。他估计中国2020年总人口是12.8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讲的14.1亿。中国的实际生育率亦都低过官方的统计。日本海岸警卫队说，北韩星期一发射了一枚可能是弹道导弹的导弹，这将是北韩本月的第四次试射。平壤在与美国和南韩的核武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推进新的军事发展。南韩军方仲报告说，北韩向他们的东海岸外的海洋发射了一枚不明的发射物。自从元旦以来，北韩进行了另外三次发射的试验，这个是不同寻常的武器试验频繁。其中两次发射是涉及能够在发射之后高速机动的高超音速导弹，而上星期五的一次发射涉及一对从火车上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目前还未清楚星期一报道的发射涉及哪一种的导弹。这一系列发射促使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星期三对平壤实施了首次的制裁，并且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几个北韩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北韩为导弹试射辩护，说他们拥有自卫的主权，并且指责美国有意通过新的制裁升高紧张的局势。乌克兰星期日指责俄罗斯涂毁乌克兰政府的网站，说这个是莫斯科对这个曾经的前苏联共和国发动的混合战争的一部分。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东侧集结了10万军队。乌克兰官员说，所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的黑手。声明说，莫斯科继续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并且在信息和网络空间积极集结力量。此前微软表示，乌克兰各个政府机构的几十个电脑的系统感染了伪装成为勒索软件的破坏性恶意软件。俄罗斯一再否认乌克兰关于他们发动黑客攻击的指控。这次网络攻击发生在俄罗斯入侵的威胁之下，8年前莫斯科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个星期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和维也纳举行的几次会议都未达成任何决议，目的在于解决紧张僵局的外交谈判似乎是陷入僵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面对国家当中表示，美国仍然准备与俄罗斯就他们的军队部署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外交谈判，但如果普京总统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对莫斯科实施重大的经济制裁。微软星期六说，该公司在星期四首次检测到这个恶意软件，适逢这次攻击同时导致约70家乌克兰政府网站暂时离线。美国全球快递公司联邦快递已经向美国政府监管机构递交申请，批准他们在公司的货运飞机上安装红外激光反导系统，以应对时有发生的导弹袭击的风险。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美国联邦政府网站联邦几时刊登了联邦快递公司发出的一份公告。公告说，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生了几宗民用飞机遭到便携式防空系统攻击的事件，这个导致几家公司开始设计和改进激光制导防御系统，以便安装到民用飞机上，保护这些飞机抵御沉热导弹。聯邦快遞說，希望安裝這套系統將紅外激光能量發射到來襲的導彈上面，以干擾並且終止導彈對飛機發動機熱量的追蹤。聯邦快遞說，紅外激光能量對自衛飛機、空中其他飛行器和地面人員亦都會構成危險。聯邦快遞建議採取一系列步驟降低這種危險。這套系統的研製需要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由在美国的好友和同道组成的张青后事关注组，1月16号在张青病逝一周之际举行网上追思会。在缅怀张青作为一位母亲和妻子伟大一生的同时，亦都呼吁中共当局以基本的人道主义释放张青的丈夫人权捍卫者郭飞鸿，本名杨茂东，允许他自由地来到美国与他的子女一起是悼念张青，处理后事。网球运动员祖高域1月16号被迫离开澳大利亚，无缘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卫冕男单冠军。此前澳大利亚政府以对公共卫生担忧为理由，第二次取消他的入境签证。祖高域再次上诉，但是被法庭驳回。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祖高域发表声明说，自己感到极度失望，但是尊重这个判决，同时会在离境等相关事务上合作。他還說，對過去兩星期所有的焦點在他身上感到不安，希望外界現在能夠關注他所熱愛的網球和有關的賽事。此前的1月10日，祖高域曾經贏得一場法庭的勝利，澳大利亞聯邦巡迴法庭法官海利裁決恢復祖高域的簽證，讓他能夠參加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法官還下令立即將他從墨爾本一個的隔離的酒店釋放，不過澳大利亞移民部長第二次撤銷他的簽證，理由是祖高域沒有注射新冠病毒疫苗，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西方民主国家近来掀起台湾热，加拿大与台湾日前宣布就投资促互协议开启探索性讨论，进入双边贸易和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分析人士认为，民主国家因为忌惮中国日益增强的威胁，转而结盟台湾，并且与台湾加强经贸关系。不过在北京看来，这个不免又是各国跟进压制中国发展的反华风潮，而且反应激烈地痛斥台湾挟洋自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谈判办公室总代表邓振中在1月10号星期一和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召开视讯会晤，双方就台加经贸关系、供应链韧性、多边及区域经贸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还同意启动有关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的探索性讨论。探索性讨论是加拿大启动双边贸易及投资谈判的前置作业，目的是经由双边的讨论了解彼此投资范围内容，以及洽签协定之后可能带给双方的影响和经济效益，以便展开后续工作。伍凤仪在会中强调说，加拿大在印太地区扩展贸易联系并深化经济伙伴关系之际，台湾是一个关键的贸易和投资伙伴。根据台湾行政院统计，2020年台加双边贸易总额大约是55亿美元，台湾是加拿大的第15大贸易伙伴。台湾对加拿大的直接投资额每年超过25.6亿美元，加上来台的年投资额就超过55.7亿美元。台湾政府表示，台加启动 FIPA 讨论是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大里程碑，有助于加拿大深化印太区域的合作，亦都能够强化台湾同理念相近伙伴的经贸连结。加拿大政府亦都透过声明表示，台湾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两位部长讨论了加台进一步推动供应链韧性和互利商机的必要性，以及增加在 科學、技術和創新、教育、原住民事務和綠色經濟方面的合作。不過台加關係升溫就隨即激怒了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月1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中方一向反對建交國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或者雙簽具有官方性質的協議，加拿大政府應該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審慎妥善處理有關的問題。就在台加政府宣布強化雙邊經貿關係的一日之前，加拿大外交部長趙美蘭1月9日在接受加媒環球新聞的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每個國家都需要就同中國的關係作出決定，這些就是為什麼他被授權制定一項針對中國的戰略，而這項戰略亦都可以稱之為印太戰略。中國是加拿大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2020年中加貿易總額達到759.5億美元，是台加貿易額的14倍。雖然兩國經貿關係密切，但是自從2018年以來，因為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引渡官司和兩位默可的人質外交爭議，令到中加關係降至冰點，加拿大亦都因此放棄同中國的自由貿易的談判。2018年12月中旬，加拿大籍的康明海麥克斯帕佛雙雙在中國被捕入獄，面臨間諜的罪名。不過外界普遍認為他們是中國故意扣押的人質，以施壓加拿大政府釋放孟晚舟。他們被關押近三年，直到孟晚舟在2021年9月與美國達成認罪協議並被釋放之後，兩位默可先至同步被遣返回加拿大。不過分析人士認為，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將不再只是關注中國，而是更加關注他和區域內國家的經濟夥伴關係以及該區域的安全議題。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暨台灣研究所主任史國良認為，加拿大外長趙美蘭才至剛剛提到印太戰略的制定，加拿大國貿部長就啟動與台灣的貿易對話，看得出來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已經轉向。史國良對美國之音說，加拿大過去因為害怕得罪北京，所以不願意對台灣做任何的事情，目前他們不單止開始對 FIPA， 而且加拿大政府還主動向媒體發布信息。他認為這些是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就是加拿大將以更有力的方式支持包括台灣在內的其他民主國家。史國良說，台加的貿易關係相當穩健，但是還可以更密切，台加之間應該安排更多的貿易代表團互訪，以促進各產業領域的投資。他又說，台灣的安全亦是加拿大印太戰略必須納入的議題，畢竟印太戰略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中國過度擴張，這些亦是為何加拿大要深化與台灣的關係。位於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卡爾頓大學國際事務系教授漢普森亦都話，加拿大嘅印太戰略將會側重該區域嘅貿易及安全夥伴關係。加拿大雖然已經同好多印太國家建立經濟關係，但係仍然有待深化。而且渥太華亦都意識到台灣係需加強關係嘅關鍵經濟體之一。漢普森對美國之音話，喺加拿大嘅印太戰略之下，顯然不再以中國為中心，而是以深化加拿大同該區域主要經濟體嘅貿易夥伴關係為主，其中台灣顯然是重中之重。漢普森強調，經貿固然重要，亞洲夥伴國家更加期待加拿大在安全議題上面做出貢獻，因為印太地區的經濟與安全本來就是一體兩面。位於溫哥華的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總裁南傑瑞指出，加拿大的戰略目標是在於深入印太地區，促進加拿大貿易關係的多樣化。在亞洲的新興市場之中，台灣規模雖然不大，但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他預期加拿大將會增加與台灣的貿易和投資的金流，當然亦都包括南韓、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市場。南傑瑞表示，加拿大印太戰略的重點之一是明確界定未來的加中關係，現任加拿大政府在釐清與中國持續接觸的戰略上面一直承受很大的壓力，未來加拿大的印太戰略出台之後，他與中國接觸或者往來的戰略將會明朗化。 過去幾年嚟，台灣成為唔少民主國家加強經貿往來嘅重點對象。除咗加拿大之外，好多西方國家展現出對台灣濃厚嘅興趣，甚至將台灣明確列入執政綱要。立陶宛去年11月允許台灣喺首都維爾紐斯設立全世界第一個台灣名義嘅代表處之後，2022年春亦都將嚟到台灣開設代表處。而台灣除了設立規模2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近日更加碼10億美元設立投融資基金，以投資於對雙方都有利的科技發展或者具戰略意義的產業。另一個歐洲國家斯洛伐克亦都跟上台灣熱，他的經濟部次長佳雷克去年12月率領該國產官學界的代表訪問台灣，雙方仲簽署了九項合作備忘錄。捷克新總理菲亞拉領導的中間偏右新政府1月初更通過施政綱領，明載要深化同印太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包括印度、日本、南韓和台灣。德國新執政聯盟去年11月亦都公布聯合執政協議，首度明文再明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以及堅持唯有在和平及兩岸同意的前提之下才能夠改變台海現狀。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王恢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經貿外交是台灣對外關係的支柱，尤其民間的經貿能量更是驚人，因此亦都提供誘因俾到這些國家願意同台灣加強關係。不過如何做到政經分離亦都是台灣外交的最大難題。王恢博說，過去中國對台灣以及其他國家強化經貿關係的進展可能還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展現比較高的容忍度，但是目前兩岸關係惡化，台灣只要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升溫，北京動不動就扣上協洋自重、以美謀獨的大帽，就算是民進黨政府推動的是與前任國民黨政府一樣的經貿的外交，但是這個意圖體在北京的眼裏面就自然不同。王恢博分析說，歐美各國目前在逐漸將與台灣的交往台面化，完全不避諱北京的反應，一來是為了對本國經貿有利，二來亦都是搭上美國的反中的順風車，國際的反華浪潮當然令到中國難堪，所以才會做出越來越極端的反應。王恢博又說，美國這幾年與中國一直針鋒相對，只要這些國家與台灣的互動感覺有美國的因素，中共反應就會激烈。加爾頓大學的漢普森就表示，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先前才批評中國政府只是利用他的經濟影響力巧妙地挑撥分裂民主國家，因此杜魯多呼籲西方國家通過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國。對此漢普森認為，各國集體深化對台灣的關係頗有穩人壯膽打群架的意味，而且亦都會分散來自中國的壓力。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的藍傑瑞就說，西方國家的言論越來越認定中國是需要壓制的威脅，而不再是一種機會。在這種心態的轉變之下，各國開始正面看待台灣的重要性，亦都願意加強與台灣的實質關係。藍傑瑞說，中國過去幾年在區域的軍事動作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即使是台灣的一般民眾亦都意識到了台灣周遭空域的灰色衝突，這些對台灣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包括加拿大在內的西方國家目前更能夠理解台灣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面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
2022揭開序幕之後，美中關係未見好轉，台灣議題仍然是華盛頓與北京長期的分歧所在。雖然拜登政府重申美國的一中政策不變，但中國官方仍然指責美國試圖歪曲和掏空一中原則。近來美國官員對於台海議題的講法都引發一些人的質疑，究竟美國對台灣與中國統一的立場是什麼呢？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上个月在参议院外委会未来美国对台政策听证会上面的证词中一开始就指出，台湾安全对美国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重要节点，是美国同盟以及伙伴网络的定锚。这个 網絡從日本延伸到菲律賓，再到南中國，它對區域安全非常之重要，亦都係護衛美國響印太地區重要利益嘅關鍵。拉特納呢一段嘅講話引起咗外界好多嘅注意。《金融時報》12月28日一篇報導話，拉特納關於台灣對美國嘅重要性嘅聲明，同美國駐遠東司令杜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1950年稱台灣有如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對美國戰略利益極為重要嘅講法係極為相似。拉特納亦都強調咗台灣地理位置嘅重要性，聲稱台灣位於第一島鏈重要節點，係美國同盟以及夥伴網絡嘅定立。報道話，大家係或者會記得，呢個係一個華盛頓終於坦誠佢對台灣意圖嘅時刻，至少係響北京呢個聲明被解讀為係美國已經拋開所有佢可能接受台灣同中國統一嘅偽裝。美國學者亦都對拉特納嘅講法提出疑問。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響1月6日響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一場對話活動當中，就係被曾經任國務院情報官以及係歷史學家嘅主持人米勒問到呢個係十分之敏感嘅問題。米勒問拉特納有關台灣係第一島鏈重要節點，亦都係美國重要戰略利益嘅講法，響佢睇你上嚟就好似一個美國必須要遵守嘅承諾。佢問坎貝爾：我哋是否仍然要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就係話我哋理論上能否接受同日？如果佢係以和平嘅方式嚟實現，我嘅意思係話，雖然我好難想像如此嘅情況，但係呢個是否仍然係我哋嘅政策？坎貝爾首先承認，正如米勒所講，呢個係國家政策當中一個非常之敏感嘅元素。但是他没有直接答复米勒的提问，他说他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他跟以前的做法是一致的，我们致力于维护台湾和平稳定，我们确实是有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亦都支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对话和接触，我们亦都还致力于努力提高威慑力，以确保更普遍地维护这种和平和稳定。在坎贝尔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亦都同樣被要求就美國對中國同台灣統一嘅立場作出澄清。12月17日，響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嘅一場對話活動當中，曾經擔任奧巴馬政府國務院亞太助興嘅拉塞爾響沙利文重申美國致力於台海和平穩定嘅一貫政策之後提問話，佢係好高興聽到沙利文確認美國嘅優先政策係要維持台海現狀，確保美國唔會面對台灣突發軍事狀況。但佢問沙利文：你能否澄清，你唔係喺度提供理由話，由於同北京日益增加嘅戰略競爭，美國現時嘅政策係要阻止任何情況之下嘅統一。目前是亞洲協會亞洲政策研究所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拉塞爾說，他知道今日台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可能性不大，但是他是希望能夠表明美國政府並不是在對統一的可能性關上大門，正如你亦都期望中國決不會認真地考慮替其代選項一樣。沙利文在答覆拉塞爾的提問時候，從頭到尾都未有提到統一的這個詞。他說拉塞爾的講法是沒有錯，他亦都感謝有機會能夠澄清這個的部分，這個就是當他提到現狀的時候，意思是指不能夠有一方單方面是改變現狀，或者是以武力改變現狀。不過沒有，我們並未有力從你的剛剛所講的那一個立場離開。沙利文繼續重申美國數十年以來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立場，這個就是基於一個中國政策、台灣關係法6項保證以及是3個公佈。他是並不是在這裡發信號或暗示對哪一個的立場有任何有意義或者是實質上的調整，當然更加不是你的問題當中所指的這種情況。曾經長期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亞洲情報官的保羅希爾在12月10日在國家利益網上發表文章，對拉特納在聽證會上的聲明提出質疑。他認為拉特納和同時在聽證會上作證的國務院亞太助興康達在他們的證詞當中包含了美國對台政策微妙和重要的轉變，他質疑拜登政府是否在採取一中一台的政策。 希爾話，拉特納的講法很難不令人作出一種解讀，這個就是他反映出的判斷，是台灣和大陸的統一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能夠被允許。如果台灣是一個重要的節點，以及是美國在地區安全重要的鬧，這樣他是決不能夠落入中國的手裏面。無論這個是否是拉特納的意圖，但是希爾認為這個就是北京接收到的訊息，北京亦都將會依據這個訊息重新校正他們的戰略計劃。他說拉特納和康達的聲明基本上就是在度為華盛頓反對台灣和大陸即使是和平統一提供理由，因為他們認為台灣不受中國控制的自治對美國的利益以及地區安全極為重要。希爾亦都指出，自1950年來，美國的即是主張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懸而未決，並且例行性或者是至少偶爾確認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立場，但是他認為台灣正式獨立並非核心的議題，因為台灣自己經常強調他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沒有理由再採取行動進一步去正式宣布獨立，因此核心議題是台灣是否能夠實現與大陸的永久分離。而拉特納的講法是影響是便在於他為美國支持台灣和中國的永久分離提供邏輯，而這個的邏輯的確是強調了這種分離狀態對美國是一個戰略必要。對於拜登政府官員的表態是否顯示美國在對台政策上有所轉變，華盛頓是否反對台灣和中國的統一，以及是否實質上在採取一中一台政策等問題，前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以及蒙古事務主任何瑞恩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最重要的利益在於台海的和平穩定。目前是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東亞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的何瑞恩說，自二戰以來，美國的持久利益就是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對美國政府最有利的就是在這個利益指引之下維持堅定和一貫的政策。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助理教授林宇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美國一向支持東亞地區和平穩定，自1950年代以來，這個一直是都意味著美國在這保持一個微妙的現狀，一方面支持台灣，另一方面亦都對北京的政治目標採取安撫的態度。不過他表示美國依然保持著一個中國政策。他說他認為拜登政府仍然 在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下運行，這個政策是體現北京對台灣的主權宣示，而在實踐上面，這個政策多年以來一直都是經歷釐清以及小幅調整的過程，譬如是透過六項保證。關於拉特納在聽證會上面的講法被一些人解讀為是美國希望台灣和中國保持永久分離狀態，因為如此較符合美國的利益。林宇祥表示，自1950年至今的大部分期間，美國正式支持永久分離是北京不能接受的，亦都可能造成地區的不穩定，今日亦都是依然如此。他是不認為美國是會單方面改變這個的立場，這個是因為他對地區不穩定將會造成潛在的風險。而此外，亦都有人認為拜登延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升級和台灣的官方接觸，並且為台灣的國際參與發聲的做法，顯示美國實際上正在採取一中一台的政策。林宇祥不同意這種的看法。林宇祥表示，一中一台政策在實踐上將表示對現狀作出更加重大的改變，例如是支持將台灣的國際地位改為是台灣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但是這個並不是現時正在發生的情況。林宇祥認為拜登政府近來對台灣的做法，包括增加外交接觸以及是更公開地支持台灣等，這些都是比較小幅度的改變，美國並未有好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對待台灣。他說拜登的政策並不是要公然迫使北京處於一個難以在一中一台政策下維持的地位。美國聖迭戈加州大學全球衝突與合作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詹姆斯·李同樣不認為拜登是謀求一中一台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不認為 拜登政府在尋求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政策。拜登政府在做的試圖以一個中國的政策來適應台灣海峽日益加劇的緊張。話雖如此，他是認為這個政策的界線是怎樣仍然是存在著混淆。拜登政府尋找以及是界定那些界線的做法，製造了一個誤解，以為美國現時在支持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政策。不過，詹姆斯你認為要將一個中國政策轉換到一套具體做法的慣例，更多的是藝術而不是科學。他在台海情勢改變之下，經歷是時間的演變，如今的問題在於他如何去適應當前大國競爭的時代。在台灣的主權問題上，詹姆斯你說美國對主權的實質內涵保持中立，他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對統一或者獨立，不過美國對於過程並不中立，他反對台海兩岸任何一方單邊改變現狀。他說近年來美國在台灣議題上採取的更加決斷的姿態，是因為華盛頓一直在擔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能會企圖單方面改變現狀，但是這個並不表示美國已經界定出一個對統一或者獨立偏好的立場。美國就好像一個裁判，他在那裡執行遊戲規則，而不是在那裡將球是朝任何一個特定的方向移動。詹姆斯你進一步解釋，在提到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時候，他的意思是指美國對主權問題保持中立，不持立場，因為不支持位於反對與支持的兩個極端中間。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統一問題的立場是他必須有台灣人民的支持，如果台灣人民支持統一，美國不會反對，不過如果台灣人民不支持統一，這樣美國就會反對以武力或者是脅迫來強迫台灣人民接受北京的統一條件。華盛頓大學的林宇祥亦都認為美國對台灣的立場是支持台灣分歧和平解決，這個是美國戰略模糊政策的目標。在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第 2B 條款當中，對此是有詳細的規定，這個就是美國認為任何以非和平方式決定台灣前途的做法，都是對西太平洋地區以及和平安全的威脅，亦都是美國的嚴重關切。歷史上，在1979年以前，這個保留了當時稱為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尋求統一的可能性，美國亦都會接受那一個的可能性。不過，今日台灣社會趨勢顯示，統一極度不受歡迎，這個可能性已經不再現實，他是相信這個是所有各方都理解的。林宇祥說，由於台灣民意分歧，任何統一看來更加有可能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單方面的，因此它是非和平的，對美國亦都是變得問題更大。雖然美國官員多次重申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北京當局依然指責美國試圖以台制華，並且是在掏空、虛化以及是歪曲中方的一中原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2月30日在接受新華社等官媒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違背建交承諾，縱容鼓勵台獨勢力，試圖歪曲以及掏空一中原則，如此不單止是將台灣帶入危險的境地，美國自己亦都會面臨著不可承受的代價。王毅還說，中國實現統一是不可阻擋的大勢，台灣除了和大陸統一，沒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國為北京冬奧會前實行抗疫清零政策，可能在未來兩星期內禁止所有來自美國的商業航班。據中國政府的公告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整理的航班時刻表，從1月19日開始並且持續至少兩星期，從美國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一是就被取消，一是就因為中國的航空法規而暫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会在2月4日开幕，参赛者大多数是乘坐只是有持有奥林匹克证书者乘坐的特殊航班。 美国的联航、达美以及美国航空公司每个星期运营10班飞往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航班。自6月份以来，中国民航局对国际航班实施了熔断的规则，如果在5名或者是有更多的乘客当中国降落的时候检测呈阳性，航班将会自动暂停2个星期，如果10名或者更多的乘客检测呈阳性，即是暂停4个星期。中国称此个规定是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的重要措施。而在上个星期四，上海市发现了5宗新的本地传播病例，都是和一名最近从美国返回的乘客有关。根据中国国有的航空业的数据，从12月24号至1月12号，原定飞往中国的9356趟国际航班已经是有超过1/3是被取消。被取消飞往中国航班的航空公司仲是包括中国自己和其他的国家。中国民航网站1月10号和11号两日连发熔断指令，涉及的航空公司当中包括中国国航、厦航、南航、东航，其他国家的涉及到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航空公司、印尼狮子公司以及瑞士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发给旅行社的航班取消重要通知显示，该公司引用的公共安全原因取消了1月19号、26号、31号由纽约飞上海的航班。华人海外生活在微信上，民航局是连下26道熔断令，未来2个月回国航班全军覆没的文章说，中国民航局在10月11号两日连下了26道的熔断令，禁止这些航班入境，已经是购票的乘客只能够选择退票或者是改签。纽约法拉盛一帆旅行社的负责人张东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现时已经是习惯了，从最开始是100多张的退票，大风大浪都已经经历了，现时这种的时间时续时段的熔断航班，大家都已经是觉得习以为常。张东梅说，客人的心态亦都在改变，那个时候客人有些人是手上拿着是4-5张票，买一个是取消，再买一个又取消，后来急了，买几张在手里面，经过2年，现时已经是没有原来的恐慌那么急切。但是对于遇到紧急情况的客人，现时的情况真是无异于雪上加霜，如果家人是有病危，想见最后一面就是很困难。张东梅仲表示，今日遇到一个客人，他的妈妈是脑出血入了是急诊室，他喊到不得了，就算是没有熔断问题，签证至少要7日，就算拿到签证仲要提前48小时上飞机，又得2日到3日，到中国再加上14日才能够到主要的城市，要到自己的城市又是7日，能不能够是入小区又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没有1个月是回不到去。中国驻美使馆1月4号是发布的离境赴华行前检测具体的安排规定，飞行前的第7日到起飞地在指定机构进行首次的核酸检测，自首次检测日起填写7日自我健康监测表，登机前48小时内在指定的机构完成核酸检活性的疫苗者，还要加测2种的抗体检测。与此同时，香港国际机场亦都表示，将会从星期日开始就是禁止来自15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过境旅客，收紧严格的旅行控制，以阻止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传播。之前香港当局发现该市的奥密克戎爆发大多数病例可以追溯到是国泰航空公司的2名机组人员违反隔离规定，在测试阳性前就在该市的餐馆以及是酒吧用餐。在星期四，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行业协会组织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正在和美国以及中国政府进行沟通，以确定一条将对旅行者影响降至最低的路线。星期三，白宫批评中国取消更多来自美国的航班的决定，声称这个不符合美中航空运输协议规定的义务，目前还是不清楚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取消中国航空公司飞美的对等措施。 美国交通部有权暂停由四家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每个星期八航班的美国航班。上个月，达美航空从西雅图飞往上海的航班，因为中国机场的清洁程序发生变化，在空中掉头返回。根据该航空公司表示，中国机场显著是延长了地面时间，使到运作是变得不可行。中国官员则是对该个讲法提出异议，敦促运营商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路透社报道，由于太多个航班被取消，导致机票价格大幅上涨。在二月份，达美航空每星期二的西雅图飞上海的航班售价就是大约6,285美元，大约是40,000元人民币，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乘客不得不争抢昂高的机票。星期三，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携程网的搜索显示，一月份剩余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从美国到中国的直飞航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一位中国用户在星期二是发条啊，现时返回中国就是好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的航班被暂停。纽约唐人街的从事旅游业的40多年前中美旅行社负责人文敬森表示，这一次的熔断去中国的航班对于华人的影响是太大，因为在美国很多人想回中国，想回去探亲，在这里读书的都不能够回去，没办法，因为这个不是他们能控制的问题。他还说，由于肆虐两年多的新冠疫情，在纽约唐人街、法拉盛以及布鲁克林的华人旅行社已经是关闭了几十间，还有很多是搬回自己家去做，他本人已经放弃了做客行而是做邮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中国人权活动家郭飞鸿的夫人张青1月10号在美国病逝，因为要求到美国是照料病重的妻子而被是一再强迫失踪的郭飞鸿据悉被批捕，已经绝食抗议一个多月。他们的一对的年纪尚轻的女儿和儿子顿时成为孤儿。郭飞鸿夫妇的亲友和众多支持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张青的深切怀念和不舍，同时表示是强烈愤慨，并且严厉斥责中共当局惨无人道。人权团体和一些相关人士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人权状况，防止这样的家庭悲剧重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报道。
1月11日，郭飞鸿和张青在美国的一些好友同道组成了张青后事关注组，并且发布附文说，他们共同的朋友、独立作家、人权捍卫者郭飞鸿本名杨茂东的太太张青女士，因罹患癌症医治无效，在美东时间2022年1月10日早晨6:30在美国马里兰州圣十字医院不幸去世，终年55岁。去世时身边只有两个子女，因为郭飞鸿在国内被失踪，夫妻未能够见上最后一面。张青去世之后，郭飞鸿的姐姐杨茂平在1月10日在一份简短声明之中表示，张青身边仅有两个子女，无法胜任丧葬事宜，所有丧葬事宜都由杨茂东决定同亲自处理。这位常驻广州的医生在一篇悼文之中披露，侄女西西就是张青的女杨天娇问她说，她的母亲去世的时候隻眼为什么睁得大大的呢？杜文写着说，张青你真是死不瞑目，最后一刻你是不是还渴望你的丈夫来到呢？渴望在她怀抱之中慢慢逝去呢？你是不是惊讶在世间的冷酷呢？超出人类想象的冷酷呢？杜文接着写着说，你和杨茂东彼此这么深爱，就至死不能够相见，何等的人间惨剧。杜文亦都提到张青临终前对即将沦为孤儿的两名子女的不舍和放心不落。杨茂平在杜文之中最后呼唤在中国被失踪的兄弟，你在哪个地方呢？你快点出来吧，爱妻的亡灵在这里等着你，两个子女在这里盼你，你为什么连一个身影都没有呢？南韩美国的独立学者杨子立是郭飞鸿信赖的一位好友，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张青的后事亟待他丈夫郭飞鸿来到美国处理，朋友虽然愿意尽力帮忙，但是不能够越针代炮。 杨子立披露，先前中共当局曾经许诺话，假若张清病危，就允许郭飞鸿出嚟，所以当务之急就系呼吁中共兑现诺言，俾郭飞鸿嚟到美国主办张清嘅后事。郭飞鸿去年12月5日被当局捉捕之后，一直同外界失联，佢嘅亲属多方寻找，亦都无法获悉佢嘅音讯。日前有警察透露，郭飞鸿已经被批准逮捕，绝食咗一个多月，当局禁止佢赴美送别安葬佢刚去世嘅妻子。杨子立表示，以前负责监控郭飞鸿的广州国宝表示人不在他们那里，大概率是北京高层要将他关起来，并且可能好像人权律师高志胜那样被长期与世隔绝。他说到底在哪个地方搞不清楚，譬如说异地关押放在北京，或者说安全局插手，这个都搞不是那么清楚，反正就是共产党，你无论哪个搞亦都是高层要搞他，不是地方上要搞。杨子立指出，张清身后留下的两名子女，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女天娇为了照料母亲而辞去了工作，他的仔天策刚刚上大学，急需爱心人士的关照和捐助。去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日，卧病在床的张清对前去看望的杨子立表示，如果他有机会，希望请正是参加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世界民主峰会的各国首脑对中国领导人呼吁，给他已经离别15年的丈夫郭飞鸿来到美国。他在一段视频之中说，他目前身体状况很差，他希望在这段时间能够见到郭飞鸿。一个月之后，张清在病床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表达了这个希望，终于落空。很多关注者在社交媒体上面留言发文或者作诗，表示悲伤和愤怒。美国之音等一些国际中文媒体纷纷对这件事进行跟踪报道。根据张清后事关注组发布的附文介绍，张清女士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中产之家，学有所长。附告指出，张清人生本应坦途，但因共同理想和郭飞鸿相爱，嫁给郭飞鸿，从此备受磨难。附告又说，尤其在郭飞鸿第一次入狱之后，他带着两名子女被迫漂泊异乡，更是历经坎坷，但他以伟大的爱和罕见的坚韧忍受一切，含辛茹苦撑起了他的家，而且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努力求学，奋发上进，最终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在美国的人权团体人道中国创建人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表示，张清女士一生坚毅自强，但作为中国政治犯的亲属，她不堪长期忧惧煎熬，含恨而终，令人悲痛。她说张清一生令人非常尊敬，从各方面她都是自立自强，很有牺牲的精神，很勇敢，她这样的英年早逝亦都是各种劳苦悲哀的这种结果，对于政治犯的家属来讲是很常见的，长期生活在这种愤怒忧虑之中是很悲哀的。2007年为弱势群体和遭受残酷镇压迫害的法轮功人士发声维权的郭飞鸿，被当局以经济罪名第一次被判刑5年入狱。张清为躲避地方当局的迫害和骚扰，在2009年2月携带儿女辗转来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他一边努力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一边刻苦钻研会计学攻读硕士学位。2013年元月，广州南方周末一篇赞颂宪政的新年献词遭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篡改，引发报社人员抗议。郭飞鸿同前往声援报社抗议的支持者一起同到场围攻报社的无派在街头展开辩论。同年四月，中国多个城市街头出现了公民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举牌，呼吁全国人大批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郭飞鸿被警方指控策划组织了这些街头公民行动，他随后第二次被判刑坐监，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2013年10月29日，张清到美国国会听证会作证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仍旧在狱中遭受酷刑坚持绝食抗议的郭飞鸿，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关心这个案件，他们不知道郭飞鸿案件会有什么事情的发生，会持续多久。 張青喺聽證會之後對美國之音表示，郭飛鴻呢次被捉主要係因為年初參加聲援南方週末抗議嘅時候公開發表演講。佢話習近平上台之後亦都講咗要尊重中國嘅憲法，但係呢一輪對民間運動嘅打壓非常殘酷，關押咗差唔多有100人。2021年1月28日持有當局發放嘅中國護照同加急辦理嘅赴美簽證嘅郭飛鴻喺上海浦东机场边境中受到拦截，被指控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此后同外界失去咗联系长达数月，直至去年12月佢再次被强迫失踪之前冇几耐。喺呢个之前，郭飛鴻向北京高层連續发出公开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恳求当局以人道理由緊急放行。之後廣州國保向郭飛鴻索要張青的病情診斷書，數日之後當面告知同意郭飛鴻赴美陪護妻子，並且俾他順利拿到私人護照。同時郭飛鴻的姐姐楊茂平醫生先行飛到美國治療弟媳張青，就在事情向符合人情常理的方向發展之際突然發生逆轉。1月27日，郭飛鴻在啟動赴美前夕被告知，雖然廣州市和廣東省警方同意他前往美國，就是公安部不予批准，除非郭飛鴻和公安部某位官員在湖北某地達成某些協議。郭飛鴻當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所說的某些協議不外乎非法要求他放棄表達政治主張的公民權利，他不能夠認可，必須堅守講實話的這條底線。原北京798藝術區獨立策展人、人權活動人士向利目前流亡美國。向利對美國之音話，他曾經在以往的維權活動之中和郭飛鴻有過接觸和合作，一直關注郭飛鴻在國內一再被失蹤和張青罹患癌症的情況。得知張青去世之後，他的第一感覺就是太悲慘了，非常難以接受。向利話，他們都期待郭飛鴻能夠出來，能夠照顧他的妻子，就算只是一日一個小時，這些是他們大家的共同期待。但是並沒有想到這麼快郭飛鴻被捉一個多月，還未有任何的音訊，張青就走了，猝不及防，很多人無法接受，覺得太不公平了。一個女性張青付出了這麼多，只是想在最後離流之際見一下她的丈夫，就不能夠如願她經過了多少年的守候。向利在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歲月不正好：人權衛士說中國》的作者，她在2015年在前往泰國旅遊的時候，在北京機場被邊控拦截，2018年7月得到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公民力量等人权团体的营救，辗转来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和张青携带年幼儿女离美的逃亡经历相近。向利对美国之音说，张青既是一位传统的东方女性，同时也接受了西方价值和信仰，她在大众的心目中留下了温馨而高大的美丽的形象。向利在一首悼念张青的诗里面刻画了一隻日夜思念失散伴偶，辛勤哺乳幼初的独脚鸟，将在机场被边控拦截后下落不明的郭飞鸿比作这隻独脚鸟的另外一隻脚。诗中写着他的一隻脚在美国，他的另外一隻脚还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對於郭飛鴻和張青一家付出慘重代價，很多網友留言指責中共高層無視社會倫理和起碼人權，執意不准郭飛鴻赴美探望病入膏肓的妻子，阻止他們夫妻見上最後一面，從而製造了又一宗人間悲劇。關注時政的自媒體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發推抨擊習近平當局不顧國際社會的呼籲，頑固阻止郭飛鴻探視病危的妻子張青，讓他在孤獨絕望之中離世。一位在海外的時評人寫著，習近平當局就是要向世界顯示他們的殘忍和冷血。向利表示，他希望張青的靈魂在天國得到安息，希望兩名子女得到眾人的關愛的幫助，同時希望郭飛鴻能夠及時出來將他妻子的葬禮和後事辦好。他說大家應該呼籲一下給郭飛鴻自由，先不說他在哪個地方，他們先不說他能否來到美國，首先是要放他出來。郭飛鴻並沒有做任何的錯事，郭飛鴻是一個義士， 为人权在这里奋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他在人权日之前几人被失踪，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希望郭飞鸿能够获得自由，大家去呼吁。这位在美国的维权人士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奥委会筹办组织，他只是在乎钱，不在乎任何人权，那么这个组织早就应该解散了。在德国的资深媒体人苏宇彤发推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郭飞鸿的妻子张青女士在病重之中等待丈夫的来到，最终抱憾离世。他接着写到说，两位年幼的子女正是等待父亲父母处理张青的后事。不知道西方各国的政府领导人以及那些即将前往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听到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感想呢？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发推说，目前张青已经走了，唯有释放郭飞鸿，允许他出国参加妻子的丧礼，才能够稍微减轻中国当局加诸这对夫妻以及家属的残暴。推文又指，中国当局对待郭飞鸿夫妻的残酷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待意见人士及其家属的典型的模式。一些中国人权捍卫者在呼吁恢复郭飞鸿自由的同时，亦都对去年十二月郭飞鸿被捉几日之后被失踪的原北京律师唐吉田表示关注。他们呼吁不要让郭飞鸿和张青的生离死别悲剧在其他的人身上面重演。这位人权律师的女唐正琪去年夏日在日本陷入深度昏迷，一直在医院和加护病房里面救治。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人民每年一月份第三个星期一纪念马丁路德金博士。金博士是南方阿拉巴马州浸信会牧师，亦都是反对美国种族不平等的领袖。今年一月十五日是他93岁诞辰。在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力横行的年代，非洲裔美国人寻求改变美国某些地区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的制度。金博士领导民权运动，强调非暴力抗议。金博士接受圣雄甘地的影响，制定了民权抗议活动六项指导原则。他们发动大规模的抵制、静坐、和平游行和其他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行动，并且在《迈向自由》这本书之中详细介绍了这些原则。第一是非暴力，是勇敢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对邪恶的抵制。第二，非暴力寻求赢得友谊和理解，产生救赎和和解。第三，非暴力寻求击败不公正而不是民众，因为他承认行恶之人并非人心邪恶，亦都是受害人。第四項原則是苦難能夠教育並且改變去接受苦難，而且不報復。無故加之的苦難具有教育和改變的可能性。根據第五項原則，非暴力選擇愛而不是恨。第六項原則的假定是宇宙屬於正義一方，他臨終前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宣稱，他們應該克服因為道德宇宙的湖光衰長卻偏向正義。金博士和民权运动的最大的成就是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该法案取缔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以及以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原国籍为基础的就业歧视。金博士1968年4月4日被刺杀开枪刺杀的时候只有39岁，但是他的遗产永存。种族隔离的法律在10年之内被废除。歧视在今日是一种受谴责和受法律制裁的犯罪。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生可以通过他自己宣示的视觉加以诠释，就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他在舒适和方便的时候的位置， 而是他在挑战和争议的时刻站在那个地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句话。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